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《诗人与诗篇》系列第七讲，尝尝主恩的滋味。
诗篇34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很多信徒觉得神是非常严厉苛刻的，但凡身体有病，就马上想到是神在管教他们。神的确会用疾病来管教他的儿女，但并非所有的病痛都是神的管教。要是整天对神抱着负面的想法，我们只会离神越来越远。读诗篇就看到诗人对神不一样的态度。诗人渴慕亲近神，因为在他心中，神是美善慈爱的神。诗篇从头到尾都是在述说神的美善，不同的诗人都异口同声地宣扬神的美善。诗篇34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诗篇136篇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亚伟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新约也同样强调神的美善。主耶稣告诉年轻财主说，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马太福音19章、马可福音10章以及路加福音18章分别记录了这段话，让读者把这重要的教导铭记于心。大卫呼吁我们品尝神的美善，因为这是他亲身的体会。诗篇34篇的小标题就道出了当时的写作背景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就作这诗。原来诗篇34并非普通的赞美诗篇，而是大卫死里逃生后所写的作品。为什么大卫要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呢？一切的祸患是从大卫打死了非利士人歌利亚开始的。当非利士人歌利亚向以色列人骂阵，以色列王扫罗惊慌失措，非常害怕。神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王，但他屡次悖逆神，神只好弃绝他，就另外立了大卫为王。大卫靠着神迎战，胜过歌利亚，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不幸的是，这次胜利使扫罗心生嫉妒，想方设法要杀害大卫。大卫是如何面对扫罗的逼迫呢？他不以恶报恶，反而选择躲避扫罗，逃到加勒王亚吉那里。撒母耳记上记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在撒母耳记上21章11到13节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：“ 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勒王亚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为什么撒母耳记上说大卫逃到加勒王亚吉那里，而诗篇34篇的小标题却提到亚比米勒呢？原来亚比米勒并不是名字，而是非利士王的称谓，就好像埃及的法老一样。加勒是非利士五个重要城市之一，而亚吉就是当时的加勒王。大卫本想逃到亚吉那里去躲避扫罗，但亚吉陈仆的话使他惧怕，担心会招来杀身之祸，于是在众人面前装疯，最后被赶走。大卫死里逃生之后，就写了诗篇34篇。他感谢神应允了他的呼求，救他脱离了患难。可能你大惑不解，大卫装疯欺骗亚吉，为什么神还听他的祷告呢？还救他脱离凶恶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是美善的。首先，神知道大卫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愿以恶报恶，宁可逃亡，都不愿杀害神的受膏者。其次，神知道大卫装疯不是因为贪生怕死，而是因为身负重任。神已经弃绝扫罗，立了大卫做王。要是大卫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又怎么能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呢？大卫在患难中呼求神，神就应允他，救他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大卫深深体会到神是美善的，所以呼吁我们去品尝神的美善。诗篇34篇6到8节，我这困苦人呼求，亚伟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亚伟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除了说神是美善的，大卫还道出了另一点，神是美善的源头，寻求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这一点让我们非常诧异，我们觉得寻求神的人只会经历到贫穷和苦难，但大卫却在诗篇34篇9到10节这样说：亚伟的圣民呐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亚伟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所周知，狮子是万兽之王，而少壮狮子更是凶猛有力，所向无敌。尽管如此，少壮狮子还是有缺食忍饿的时候。相比之下，敬畏神的人则是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到底好处是指什么呢？好处的含义很广，包括了物质和属灵的好处。神不仅在属灵上看顾他的子民，当他们在物质上有缺乏的时候，神也会供给他们。但有一点大家要明白的就是，圣徒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不是贪图物质好处才寻求神的人。这就是大卫和众圣徒的经历，神是美善的神。诗篇84篇11节，因为亚伟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典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你相信诗人的话吗？经历过的人对此都笃信不疑。 我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经历。以前学习圣经课程的时候，经常要用耳机听录音，以便复习功课。耳机用多了，有一边坏了，就没有声音。本来我想买一副新耳机，但那个月的零花钱所剩无几，就凑合着使用，反正还有一边能发出声音。过了不久，我从家里回到宿舍，看到我的书桌上有一个红包，是同学妈妈报答我给她女儿做伴娘的，红包里放了100块。我就拿着它去挑了一副耳机，虽然很多年已经过去了，但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那副新耳机是58块钱，那是神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分享这个片段并不是因为收到厚礼，而是因为觉得神很爱我，连微不足道的需要他都看顾。耳机坏了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打算凑合着用那耳机，反正有一边是有声音的，还能用它来听录音，却没有想到借着同学的妈妈，神送了我新耳机，让我更好地复习功课。这些经历让我深深认同诗人的话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压位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到底如何才能经历美善的神呢？大卫把经历神的条件说得一清二楚，诗篇34篇12到14节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要想经历神，得享美福，就必须离恶行善，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经历到神。行善是指什么呢？要明白圣经，必须以经解经，好正确明白经文的含义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详细地引用了诗篇34篇这番话，来说明为义受苦是有福的。大卫说要离恶行善，他主要是在谈为义受苦，以善报恶，寻求和睦。这恰恰是大卫所行的，他就是不肯以恶报恶，反击扫罗，才会颠沛流离，逃到加勒王亚吉那里去避难。因为大卫的言行蒙神喜悦，神的灵感动他预言了弥赛亚的经历。诗篇34篇19到20节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亚伟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就断气了，那天是预备安息日的日子，又因为那安息日刚好和逾越节是同一周，所以犹太人特别要求总督比拉多打断囚犯的腿，让囚犯死去，免得尸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允准他们的请求，当兵丁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。诗篇34篇20节成了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的预言了。主耶稣没有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只为仇敌代求，求天父赦免他们。正因如此，神看顾了他，甚至保全他全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到底如何才能离恶行善，爱压迫我们的人呢？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是非常实际的，就是为敌对我们的人祷告。在路加福音6章27到28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当你受委屈被误解，不要口出恶言， 要遵行圣经的吩咐，为对方祷告。只要你愿意这样做，神必定纪念你的祷告，在对方的心里动工。不要整天为恶人愤愤不平，以致失眠。我们自己不也是蒙神善待的恶人吗？神是美善的，经历过神的美善之后，我们也当离恶行善，去善待作恶的人，求神怜悯他们，让他们也经历到神是美善的。
双足的怜悯像涌流清泉，从主的深处倾倒进入每颗心，专心用眼观看，专心用耳倾听，让人天天经历主的美善，总要日夜去品尝，深刻去思量主的恩爱与慈悲。我们衷心要欢心以爱去鲜明，用我真神的美善，上主的生命像涌流清泉，从主的深处倾倒进入天天经历主的美善，总要日夜去品尝，深刻去思量主的恩爱与慈悲。我们衷心要欢心以爱去鲜明，用火沾身的美深处倾倒进入每颗心，专心用眼观看，专心用耳倾听，让人天天经历主的美善，总要日夜去品尝，深刻去思量主的恩爱与慈悲。深处倾倒进入每颗心，专心